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后半段。主啊，恳切寻求你的必然就寻见你，寻找的必定寻见，我们也愿意持续的来相信你，接纳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查经，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上个礼拜呢稍微查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啊，约翰福音第六章呢解决了一些神学上的问题哈，那就是相信啊，是要持续的相信。我们也谈论到加尔文跟阿米念两个主义，事实上就是在第39第40节里面，耶稣基督用这一句话就把两方面都已经包括了。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于神学上面的知识啊，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好，那我们真的是学习要谦卑啊，要谦卑。那我也发觉到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呢，许多的人呢就认为他所学习到的啊就是正确的，别人讲的啊都是错的。那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看见呢就很容易跌倒啊，绊倒人啊，因为绊倒人的事情呢是难免的啊，但是未免绊倒的不只是那一代的人，而且绊倒了很久的人哈。所以我们对于神学上面所知道的、所学习到的，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免得我们自以为是，但是呢却怎么样，却绊倒了别人哈。所以呢我们求主再一次的来带领我们啊，进入到更深的认识他，然后有一些持平的看见，而不会说我这样子的看见呢，我认为我这样一定对，那你一定错。那我们在对错这方面呢，我们要先放开来。神学上的看见呢，我们可以说那很好，很感恩，但是呢千万不要把它绝对化，因为一个绝对的东西呢，基本上只有几件事情哈。绝对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神，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的话，那这一些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你只要有这些基本真理把握住了，那么其他的有没有有不同的神学看见呢，都 OK 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我们也不会说一定要你要接受怎么样，或是一定要接受怎么样哈。我想阿明恋或者是加尔文哈，我们都 OK 哈，我们都不会说一定要这个样子或一定要那个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呢从第41节开始呢，我们麻烦 Alex 请你念好不好，从41就一直念到第59吧，好不好？谢谢你。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的。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54吗？还是到59？
到59。
好，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得过马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好，谢谢。那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搞不懂，不晓得他在讲什么的话。那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呢，在他们的律法书上面哈，在摩西五经里面规定的很严格哈，这个任何人的血都不可以喝的哈。那更不要讲说吃人肉啦、啊，吃血。那如果说你跟我是 literal 哈，就是说从字面上耶稣所说的话来领受的，那绝对呢，你一定搞不懂耶稣基督他到底在讲什么。啊，那就像这些大部分的人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们完全都误会了，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说耶稣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这种话我们怎么会听得懂呢？这个话听了让人真的是吓坏了，好像耶稣信耶稣的人是要叫人家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不是太可怕了吗？那如果说犹太人，好，这边特别讲犹太人，就犹太人是讲说是有律法背景的犹太人，那这律法背景的犹太人他当然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啊，我们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摩西的律法就规定的很严谨啊，我们怎么可能去违背这个律法来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啊？那当然他们也不是说没有文化的，他们也不是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特别讲了这么不太好接受的话，其实耶稣他并没有说要把他解释得很清楚，可是事实上耶稣在他前面的讲论当中呢，他已经把接受耶稣基督相信他就已经让他们看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意义。那如果我们往前稍微看一下哈，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他要表明一件事情，他比摩西还要大，他们相信耶稣是摩西在生命记十八章里面所指的那个将来要来的那个先知，但是耶稣基督呢要他们跳脱，要提高更深对他认识这一点，不是摩西从天上掉下粮给他吃的，不是，是神透过摩西的吩咐，是神降下马来给他吃的。好，这点在当时人的观点当中呢，他们还是认为是摩西做成的。那这个就是耶稣要跟他讲，就是说我们虽然在生命记上面讲说将来有一个先知要像摩西一样，但是摩西其实不是叫神从天上那个掉下来了，不是摩西做的，是神做的。那这个神做的呢，那耶稣要跟他讲说今天上帝已经差遣了他来了，他来了他就是那生命的粮。所以请你注意看，我们再读一次35节，前面的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我上次讲的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就是 keep coming， 就是一直要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呢，信我的呢，就是一直要到，不，一直要相信耶稣的人。好，那么如果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 的第十二节，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经句，就是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请你看到这个第十二节，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个信也是现在是，就是一直持续的相信他的人，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赐给人权柄做神的儿女的人，那些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就是持续相信他的，就是怎么样，就是接待他的，就是愿意怎么样，很高兴的，好像我们介绍朋友认识，他们彼此接待，彼此接待，就好像呢，我到你的家敲了门，你一打开说，哦，刘牧师，哦，欢迎你进来到我们家里面来，哦，然后呢，请我进去，然后我就在你家坐下来，你就奉上茶水，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交谈，我们有一些的什么，有一些的接待。那这个接待呢，就是相信，而且这个相信是持续性的相信，意思就是说，你持续的在你的心灵里面接待耶稣到你的心灵里面，一直是这个样子做的。那耶稣说，你这样子做的呢，就是不会再饿了，你这样子继续的相信我的，你永远不会再渴了。所以在一个很总结上面来看，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讲说，我是生命的粮，就是当年玛拿降下来，那个玛拿是上帝赐给当代的人，可是他们吃了还是死了，但是我这个生命的粮是比摩西时代神给你们玛拿还要有生命性，因为在吃玛拿人还是死了，可是这个玛拿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是从天降下来的。耶稣说，我就是那个从天降下来的。所以犹太人开始就不懂了，诶，他不是我们认识的人吗？他的妈妈，他是约瑟的儿子啊，他妈妈，他妹妹，我们都认识啊，这个人怎么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搞不太清楚了。但是我相信呢，我们从今天的人理解上面，我们也知道他当然当时人一定会搞不懂嘛，这个人从小就生在他们的家乡，他们有认识，因为那个是在加百农，加百农离耶稣的那个拿撒勒城呢其实是蛮近的哈。我们2007年去过以色列哈，诶，我们在那边呢知道那个地方真的是很接近的地方哈，走大概一天半天就到了哈。那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在当地的人，诶，都认识的，都知道的，起码也听过这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怎么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但是耶稣基督其实就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节圣经当中讲说，你只要继续接待我，继续的相信我，就吃到了这生命的粮。但是耶稣基督他并没有说，我如果说，哎，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这样的事情，哦，一定会把他们搞混了。可是耶稣基督他没有回避，他要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因为他要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接待我就会让我住在你的里面，这住在我的里面就好像你把我吃进去一样。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要住在凡接待他持续相信他的人，就是说凡继续到耶稣面前的人，耶稣就愿意住在他里面，凡继续愿意相信接待耶稣的人，耶稣要住在他的里面，耶稣要把他的肉给他吃，耶稣要把他的血给他喝。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在这边呢也表达了一件很重要的旧约的预表的应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呢吃献祭的羊羔，比如说逾越节的羊羔，杀了之后血涂在门楣上面，对不对？门框上面，那么他们同时就开始烤羊羔。那个时候羊羔里面血放掉了，但是你还是会吃到一些的血，你把真的把那个血跟那个肉吃进去了。他要表明就是他就是那个为世人的罪孽献祭的被杀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你也可以说在这个预表上面 耶稣在跟他们讲说，你们在献祭的时候所吃的这些祭牲都是预表的我。那你们吃了，在历世历代这个几千年的当中，有多少千千万万只的羊羔牛只都被杀了，那那些吃的其实都是在预表一件事情，你们祖宗吃这些的时候，就是预表他们将来有一天要吃一个生命的粮，这个生命的粮就是上帝从天降下来的。你吃了这个玛拿还会再饿，会死掉，但是吃了我这个时候是永生的， is eternal life， 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表的。所以耶稣他不厌其烦的一直坚持，尽管他知道他讲这一些话很多人听不懂，会厌弃他，会觉得这跟我当初所受到摩西五经的教导里面呢，太令人吃惊了，这个要跳好几集的这种认识，真正的认识到这生命的粮。那当然耶稣在那边讲吃啊吃啊，是回应以前他们吃祭肉的这一种的习惯，这种的律法上的规定。事实上当耶稣基督在当时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吃祭肉的。在他们吃祭肉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没有想到原来吃祭物就是在吃上帝所赐给他们的食物。这个虽然是日复一日的献燔祭、献什么祭啊？当然献燔祭不能吃了，你要献其他的祭物的时候，献逾越节羔羊的时候，这些的意义上面其实就是在吃上帝所赐给他们的食物。但是有一只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神的羔羊，吃了它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一直在强调，他就是那个完美的祭物，你们吃了它，你们就有永生了。 OK， 那但是怎么吃呢？在新约里面，耶稣在前面一点，他在27节讲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要人子赐给你们的。那28节，众人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人？29节，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这就是耶稣他告诉我们，要为那永生的食物的劳力。你的劳力只有相信，你怎么吃？还是相信，还是接待，还是寻找耶稣基督，要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可以对希伯来书里面有一节圣经讲得很清楚，人要到得蒙神的喜悦，必须先信有神，好像是11章第6节，而且相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赏赐寻求他的人，就是说原来我们在寻找神，神就把他自己就给我们当作永生的赏赐。所以注意的就是重要的就是是持续的要到他面前来，好像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寻求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跟我们每一天都有美好的交通啊！你爱上帝，你每一天都要跟他来亲近，你透过敬拜赞美，透过唱诗歌或是读圣经，你都会，对吧？你都会跟上帝见面，因为你在寻找他。 OK， 所以耶稣说第44节，他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那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呢，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他一直在解释第35节，你们要来找我，寻找我，要到我这里来。但是这个到我这里来是父神吸引的。他怎么吸引的？你看啊，在45节，他说先知书上写着，他们要蒙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意思就是说，你查考圣经，你研读圣经，你一定会知道神的教训，知道神的教训，学过的一定到耶稣这边来找他。换句话说，圣经上所寻求的，你所知道的、学习的，你一定会到耶稣那里来。为什么？因为当时 所有的犹太人都读过摩西五经，所有的犹太人从小就接受拉比，跟他父亲学习，然后也听过拉比的讲道，他们也学过很多的东西，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有些人还是没有办法相信，是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把神的道理变成一个宗教的礼仪习惯，然后忘记了里面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耶稣说，你这是真正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你一定会到我这里来。那也同样的，我们从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有些人读圣经的他会很坚持的，一定是加尔文派的才对。那加尔文这个人本身呢，我觉得他对于整个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不太好的贡献，就是他认为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他就会逼迫那个人。那么他呢会说，我这是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他是很确定他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但是呢，从历史上的演变来看呢，一直到今天，我们今天有那个加尔文派的所谓归正神学哈，那这一些的人呢，他们还认为他们是正统的，其他的看法，有阿明念主义的看法就是错的。那么在历史上面呢，有名的一个辩论哈，结果他们判定阿明念的这个神学观念呢是异端，所以他们呢把阿明念派的人呢处死了，大概有10000多人哈，有一次就把他们处死了。所以阿明念派的人就逃，有些人就逃到加拿大。我们这次刚好去加拿大短宣的时候呢，有一个开车的弟兄就跟我们讲说，哎，这个阿明念派的他们这个来源是这个样子。那这在历史上面呢就给我们看见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你认为是对的，别人是领受是错的的时候，但是这个呢对神的救恩或是对神的这种领受的看见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断定人家是异端。那我从这些的历史上来看呢，我就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抓到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他们的爱都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哈，他们的没有爱，他们对于人就只有要求，他们对于人只有神学上正确与否，他们没有想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了所有的羊，但是他们认为不是，他们是认为上帝拣选的人才有这个救恩。那我刚刚讲了第40节，其实就是对这个一个反驳啊，因为呢。一切见子相信的人得到永生，这个就是阿明念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看见啊。他们认为呢，你见了耶稣而相信的就有永生，但是加尔文派的说不，神的主权最重要，这是他们的看见啊。所以你很难想象，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做，他们就杀人了，凡杀人的在里面那个人的那个里面那个杀人的那个念头，所以他们就是魔鬼啊。从我们比较深入的来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哈，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说我们的既要真理就是使徒信经而已，如果说由那个当代初代的使徒来看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去把那个阿明念主义的人赶尽杀绝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犯任何的错误。从使徒信经上来看，他们没有否定耶稣是神，他们没有否定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完全是按照这一方面，就像我们今天对圣灵开放的，我们比所谓的福音派教会还要谨守使徒信经。我问了我们一个老师哈，他教系统神学的，我就问他，事实上是他自己讲的，他说 他说你在所有的宗派当中呢，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些神学上面是有一些的错误的，甚至会危害到那个我们基督教的使徒信经啊。但是呢，很感谢主，灵恩派的没有，灵恩派是非常遵守使徒信经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 as of today， 就像连今天还是有些的传统教会不能够接受我们灵恩派，不能够接受我们这些对圣灵开放的，我们还是被他们歧视的，这个是事实。但我们是很痛心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说，你从神学习的就会到耶稣这里来。我在想，如果今天耶稣出现在今天的社会当中的时候，耶稣绝对是一个灵恩派的，他会行神迹，他会医病，他会赶鬼，他会说预言的。这些传统教会的人大概不会接受耶稣的，他一定会觉得耶稣是怪怪的。OK， 我实实在在47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注意哈，信呢又是现在式。OK， 我在强调是持续的相信，持续的相信的人才有永生呢。耶稣是生命的粮，那些人在旷野吃过马了，还是死了；从天上来叫人吃了就不会死了。感谢主。哈利路亚，从天上来叫人吃的就不会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想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他的肉，他所赐的粮。耶稣基督在51节里面所讲的事情，就是他上了十字架，他把他的肉体怎么样，他把他的肉体献上了，代赎了世人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以一个献祭的角度，他好像一个献祭的代罪羔羊，献给我们的神。所以因为是赎罪祭，赎罪祭的羊羔是可以吃的。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就是那个代赎的羊羔，所以呢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好，这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地方，在这个51节的时候。因此52节开始呢，犹太人就争论，争论什么呢？这个人肉怎么可以吃呢？所以争论的意思就是，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所以才会有争论嘛，哈，对不对？就像我们共和党、民主党，总是会有人辩论的嘛，哈，那或者是台湾的蓝绿啊，一定会有辩论的嘛，所以在那边就争吵。这个人怎么可以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时祭司献祭的制度呢，在当时还是非常的普遍的。他们呢，都可以从这个献祭的制度当中呢，可以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但是这些人硬着心啊，说我实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就没有永生哦。吃我的肉，喝我的人，就有永生哦。我的肉真的可吃的，我真的血是可喝的。耶稣完全是在以一个祭物的角度来跟他们讲。当然我们今天呢，从一个圣餐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哦，耶稣基督他说这是他的身体啊，波罗饼，他的身体就可以吃，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说，哦，这是我与你们立新约的血啊，你们喝了你们就有永生啊，感谢主。那这个你可以讲说，56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的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很简单，就是把耶稣基督吃进去了之后，我就可以有永生啊，我就有耶稣的生命气息在我里面。其实这个血就是生命气息哈。那我们就有生命气息的这一件事情当中，因为喝了耶稣的血，因为喝了耶稣的血，所以我们就有了生命的气息。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永恒的父怎么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的肉，也要因我活着。然后这个地方话语一转，耶稣本来说一直说差我来的父，差我来的父，可是在这个地方呢，我要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吃我肉的人，那个肉请看，那个肉是点点点，是吃耶稣哦， 所以耶稣在这边就讲得太白了，他就是那生命的粮，把我吃进去也会因我活着。所以这个地方他是以一个神的角度在跟我们宣告，你吃了我你就有永生。怎么吃？就是相信，就是接待我，就是常常到我的面前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学习到相信接待耶稣，常常寻求耶稣，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除了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理解，我们会有这样子启示性的动作，把耶稣吃进去，那我们要知道真正去领受生命的粮的就是35节，常常到耶稣面前的必定不饿，持续相信耶稣的永远不渴。那这样子做的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就有永生，而且耶稣基督住在他里面，而且他这个人也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在57节之前我们所要了解的意义。最后第58节他说，我就是从这个天上降下来，吃这个粮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对比当时摩西，好像他们认为摩西是赐下这个玛拿，其实不是哈。摩西的玛拿跟耶稣的生命的粮的一个很大的差别，那这个就是他在加百农会堂里面的教训。那记得他是先在提比利亚那边呢行了五饼二鱼的给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后呢，那么当天晚上呢帮助的他的门徒摇橹很苦哈，他就门徒以为他是鬼怪在海上行走哈。那这件事情在其他的福音书上面都有记载，然后帮助了门徒就渡到了靠近那个加百农的地方，然后呢众人就找不到耶稣了，然后我就跑到加百农去找他哈。那他们去找他当然是要吃饼得饱哈，所以耶稣在这边要把世俗上肉体上面跟属灵上面的这些饱足，他把它分开得很清楚哈。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是想要吃饼得饱，可是耶稣也认为哈，起码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吃饼得饱这件事情如果用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是以一个献祭的制度来看的话，他们应该可以明白神设立这个献祭的制度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赎罪的羔羊。这个耶稣预期他们接受了上帝的教训，接受了圣经的考察之后，这些人都应该是明白的，可惜他们没有明白，这就是最大的一个悲哀。你可以讲说在我们认识神的研究圣经的人当中，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个重点，而且还只是在字句上面挑毛病的，只是在字句上面说我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些人就只好离开了。这就是当时一个非常令人，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会很伤心啊，但还好我不是耶稣，感谢主，我也不可能是耶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可能像耶稣一样可以替人上十字架，但是现在呢，你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越来越像耶稣一样。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 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阿们。
阿们。好，谢谢。所以耶稣的门徒也没有办法明白哈，所以我们也在这段的圣经当中，我们也在问一个问题哈，那难道真的没有好好的查考圣经，没有好好的知道神的旨意哦，真的就是你碰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碰到弥赛亚，他们都等待着弥赛亚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因为耶稣基督讲的这一句话，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提的，他是以一个献祭的角度，他是以一个祭物的角度，耶稣在表明他就是那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是可以吃的，就吃了他就好像是在吃祭物那个样子，可以罪得赦免，会有永生。那这个啊，耶稣基督也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用相信啊，要用接待啊，要用那个寻求神，寻求耶稣啊，那我们会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是永远的生命啊。那对比他们将当初吃马奶还是每天要吃，最后还是死了啊。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一定要把耶稣这一段的话变成一个灵异的解释啊。如果说你用 literal 那种字表面上来看的话，你也会像当时的门徒反应一样，这话甚难。没有办法理解，然后耶稣就说，诶，我这样子讲对你们是厌弃吗？所以我很佩服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这些人会离开他而转变了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他就让他们走。但如果说从今天教会的牧者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对某些人来讲这是个蛮大的压力的。如果我们打个比方啊，好像耶稣这个时候如果有100个人，可能呢有80个人就因为耶稣这句话走了。那我们做牧师的、做牧者的、做教导的，会不会因为这个80个人要走，不接受你的讲法，而你会改变你的讲法的，而你会改变一个真理的，这个是对我们一个挑战，就对我们的挑战。那个厌弃的原文叫跌倒，就是让你们去犯罪。那意思就是说，耶稣说我的肉我的血可以吃的，当然我再强调，那个是指一个祭物，他们应该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的，应该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的。我们连这个2000年后一个不同文化的中国人来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了解了，而且当时的人为什么不能了解。62节，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看到今天的，如果耶稣基督说就凭空飞起来，飞到半空中然后再下来，你们才会相信吗？耶稣是在讲这样子的事，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耶稣基督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以后要相信的人是不是都要有人要飞上去，然后飞下来，然后人家才会信？不是，耶稣他要没有看见过他的人还能够因为他的话而相信，这就是耶稣要做的。OK， 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个就是 我们要进一步的了解耶稣基督所讲的吃我肉喝我血。那请注意，耶稣所讲的肉体是无益的，他的意思是说，他本身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要把神的道好像吃食物那样的把它吃进去。他的话是灵，是生命，也就是说你把耶稣吃进去的更深进一步的含义，就是说耶稣说吃我的人要因我活着，57节，吃我肉的人要因我活着。其实那原文那个肉没有，吃就是信，完全接待我，完全接纳我的，你们就把我的灵跟生命吃进去。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解释成耶稣就是那个道成肉身，所以吃他的肉就是吃神的话。所以耶稣把这个意义提高了一层，他不只是祭物而已，他是神的道。所以这个神的道，神的生命就在神的话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是圣灵开放的，或者是对圣灵不开放，我们对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要追求的，因为他的话就是 spirit， 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圣灵，就是话道跟灵的转换，这个里面有很深的奥秘在里面的。话跟灵是不能够分开的，话跟灵是不能够分开的。有些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讲的话我知道一定会应验的，因为里面有圣灵的成分在那边。有些时候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我这次跟有一个先知叫 Bob Mist， 我那个孔军跟我去，他知道，我跟他深谈了很多，我跟他谈一些属灵上面的经历，我跟他谈说，我跟他说有几次在为人发预言的时候，我心里面知道我讲的每一句话都会应验，也不要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就知道，我没有办法讲为什么，但我知道那个当口我讲什么都会应验。然后那个 Bob 先生说呀，因为当时是 You have the mind of Christ， 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就借着你在当时讲出来。那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了，我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但是我知道，我记得有一次还两次，大概有两次，在为一些人发言的时候，我非常确定我讲的话一定实现，就是那几个人而已，其他的就没有。那个我又可以稍微了解到，耶稣说我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那是不是我的话，那个是耶稣的话，那个是圣灵的话。这个我稍微可以理解一下，但是你要叫我随时的去把它复制出来，我还不行。但我知道有几个特定的时间当中，我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呢，64节他是说，即使耶稣基督讲的话是灵是生命，在他的周围当中还是有人不信的。这个不信的就是卖耶稣的犹大。65节，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这个恩赐呢，你要特别的记得，这个恩赐不是我们讲的圣灵的恩赐哈，这个恩赐是讲父神所给的信心哈，因为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信心也是从，其实是从耶稣来的，因为耶稣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但是在他这边讲说，是父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那、okay， 其实是作者信心的作者其实是 耶稣了，但是耶稣在这边把这个荣耀归给了父神，那父神所赐的，你这个信心是从父神那里来的，那这个就是耶稣、父神、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帮助我们相信他，一相信了，圣灵就把你重生了，这个就是一个奥秘。66节，约翰福音6章66节太有意思了，666，为什么？这个666就是说他不相信就离开了，不再和他同行。其实不再和他同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就不接待耶稣了，不接待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不相信他的意思，了解了哈。所以666就是在这边，耶稣就对他们讲说，哦，你们也要去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当牧师的、教会牧者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哈，也会有要走，如果是因为真理不清楚，耶稣就让他们走，如果其实也是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了哈，如果他真的要走，那就祝福他，就让他走啊。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说他真的认为，那就让他去，因为他以后可能会还会有反悔的机会。那68也西门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神呢，这个是耶稣基督非常高兴的。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如果说真的看见一个弟兄姐妹，他真正的认识了耶稣，他归顺了耶稣，他不是归顺任何的牧师或教会哦，他是归顺了耶稣，那是我们最高兴。他呢承认了，他说我们相信你，也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The Holy One。那所有在旧约里面提到神的圣者呢，就是耶稣。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往前看哦，你在诗篇里面，你在先知书里面，然后或是在所谓的历史书上面，然后以色列的圣者全部都是指耶稣。那耶稣说，哎，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吗？但我们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个魔鬼。所以耶稣基督从起初就知道谁要卖他，可是耶稣基督知道从起初有谁要卖他，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放弃他，耶稣基督一直给他有机会悔改，一直到最后晚餐的那个晚上，耶稣基督还是给他机会让他悔改，让犹大悔改。可是犹大是这个铁了心肠，因为当时犹大还有很多的当代的犹太人呢，他们呢期待的是一个得胜的这个弥赛亚，要带领他们呢推翻这个罗马人的统治的，可能当时犹大也可能是对耶稣有失去这样子的失望吧，或许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晓得。但是圣经上给的理由是这个人蛮贪爱钱财的，贪爱世界，所以让撒旦魔鬼入了他的心。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只能说呢，就是他的选择。那最后呢，在63节，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这句话同时也是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根据。什么根据呢？就是一个宣教殉道者的根据，就是我们重视注意非常的宝贝神的话，以至于当我们要殉道，我们要失去生命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因为肉体是无益的。哎，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那这是最重要的。那你也可以讲说，中国古文有一句话，朝闻道，夕可食也，而且真正的听到了这个永生之道，我们就可以走了。我们早上听到这个圣人之道、永生之道， 那我们晚上我们死了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真的听闻到。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要告诉我们的，整个的就是要加强我们继续寻找耶稣，继续的接待他，相信他，就是吃到了耶稣，把耶稣吃到我们里面。你也可以讲说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借着他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耶稣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信心会把耶稣引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要住在你的里面，你必须要爱神，遵守他的命令。那这个就是耶稣在加百农他跟他的家乡的父老讲这些的话，这个很不容易啊。先知在本地呢是没有人尊敬的，那的确他们就说这个约瑟的儿子啊，他们就没有太尊敬他了哈，那所以有很多的人就离开了哈，所以耶稣呢也解决了一个问题哈，因为这么多人要强逼他做王，耶稣就讲了这一段的话，他们就离开了。我想耶稣也是要做一个测试哈，试验他们是真心跟随他呢，真正的明白，学习明白，从神那里学习的明白来找他的呢，还是只是要吃饼得饱，只是要顾着眼前的利益，没有想到永生啊？那还是被宗教的灵捆绑啊？因为他们说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人的血哈。当然这个耶稣基督在这边的挑战呢是比较深的哈，那么可是他家乡的人还是怎么样，还是厌弃他，那还感谢主，他的十二个门徒虽然里面有一个魔鬼，可是还是继续的跟着他了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结束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请大家发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牧师，我那个一个地方我还是听不太懂，你那时候解释一下这个地方哈，就是说那个肉体是无意的那个地方，我没有能够听得太能了解。
OK，
就是说肉体是无意的那个地方，
对，他是要强调，OK， 他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先从一个祭物的角度来看了哈，就是说它是一个献祭的祭物，它的肉体可以死掉，但是它的话，因为我们前面呢，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呢，他就讲说他是道成肉身的，他这道成肉身的呢，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他本身就是那个除罪的羔羊，他又是神的话，所以他来要他要彰显的。就是我们通常吃的东西，肉体的东西，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肉体对他来讲是无意义的，或者是没有什么益处的。那当然这个不是减低他代替我们赎罪哈，那他要讲的就是神的道的超越性，神的道这个 spirit 这个灵比肉体的生命还要更重要。换句话说，你跟我今天我们追求的顶多120年肉体的生命重要呢，还是永恒之道重要，永生之道啦哈，或者是说我们追求肉体，我们要追求世界的短暂的荣耀，还是我们注重生命，吃到永恒的耶稣的生命之道，永生之道。那 我讲他在这边要讲的，从祭物上面来讲，他已经可以舍掉他的生命，那同时他也期待凡吃他的肉喝他血的人，也是注重神的道神的灵，而不会去注重肉体短暂的荣华富贵啦，或者说肉体的荣耀啦。我想耶稣要表达的是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耶稣也愿意奉献牺牲自己，他的奉献牺牲自己为了要彰显神的话神的生命神的灵是超乎这一切，也因此带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新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这我们的生命跟价值观跟世界的人是在这边有一个fundamentally different， 就是一个很基本性的差异，就我们不追求这世界了，我们在处在这个世界，但是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控制，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常常到耶稣的面前，是常常的接待他相信他，我们把耶稣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让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让我们行使他的旨意在我们世界上。那对比有些的人，他接受了邪灵的捆绑，世界的诱惑，让邪灵运行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行那些让邪灵撒旦魔鬼高兴的事情。但我们不是，我们的肉体是献给耶稣的，我们的肉体是行使耶稣基督的，但我们的肉体有一天会死亡，那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 OK，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
啊，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门徒就是6:66的那个、
哎、
门徒都离开他了，除了犹太人当时不能接受要吃耶稣的肉和喝耶稣的血是因为跟他摩西律法有冲突以外，但是耶稣后面又解释了一下，就是说他的话就是灵，他为什么这样解释了之后门徒还是离开他呢？
我
如果当时
呀，我想因为当时因为宗教的捆绑吧，因为礼仪上面他们从小所学习到的都是不可以喝血嘛，动物的血是禁止的嘛，好，所以这个你从小从小就领受的哈，你很难一下子就重新的重新的又接受啊，这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嘛，啊，那所以也可以讲说他们没有真正的考察神的教训。就是前面所讲的哈，那个如果说你真正的在先知书45节哈，45节他说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的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了，那就是说你真正的学习真正的领受到了，你可以知道可以明白耶稣基督这边所要表达的意义哈，那虽然他如果不接受那也没办法哈，所以尽管耶稣说得很清楚，这个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哈，肉体是无益的，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有些时候我讲了好几次，我还是要再讲一次尽管再讲一次两次不能接受的人还是不能接受，能接受的人一下子就接受了，那有些人就卡在某一些点，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讲了一句话已经冒犯了他们某一些的观点，那一旦冒犯了他观点之后呢，他对我以后的讲的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再接受了， 那么耶稣在这边同样的，他一讲到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他们把它当作一个字面上的理解的时候，那当然了、啊，他耶稣在讲什么话，他就听不下去了。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OK。
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接受耶稣的人，我们邀请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是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但是没有接受耶稣的人，那他们是不是邪灵运行在他们当中？还是就是说特别被邪灵附的人是指邪灵附在他们当中？但是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里面是什么在他们当中呢？
我想我是用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嘛，哈，耶稣说对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圣徒讲，他说你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叫我们不随从今世的风俗，对不对？就是在世人心中运行的邪灵，他是按照那些邪灵的运行的邪灵在做事情，好，所以我想第二章第一第二节就讲到这方面嘛，哈，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指的是这段话。所以你可以讲说，在不信的人啊，他心里面所想的，他所要做的事情呢，就随着就顺服空中掌权者嘛，哈、啊，那随着在他心灵里面运行的邪灵来运作事情，所以不是说是指被鬼附的，而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世俗，就是世界的灵啊，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讲的，我们领受的不是世界的灵，那这个世界的灵来引诱他们去行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却让魔鬼撒旦很高兴的事情，那不是指只有被鬼附的人才会做的，而是没有相信的人，他们很容易受到这样子的引诱。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哈喽瑞 ，Miki 有问题吗？
没有，谢谢老师。
OK，Miki 那为我们做祷告啦，谢谢。
谢谢你将这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相信的心，使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真的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主啊，真的是有恩典有真理，也愿我们主啊真的是时常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来吃喝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就是生命、真理和道路，主啊，我们的一切都在你的里面，主啊，真的是也带领我们，我们愿意再次将自己献上，将我们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属天的生命来充满我们，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要活出神你的样式。我们感谢你，也带领我们。真的是将福音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感谢赞美你，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